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我跟王志传道是难兄难弟，七爷八爷，他高我矮，他瘦我胖，他今天在青年那边讲到，我的题目是何处觅，他的题目是在这里，所以可能你们到那边去听答案比较好一点哈。本来这个题目哈，我要定的是我在哪里才能找到怜悯我的神，或者说怜悯我的神在哪里呢？各位，这是路德长期在问的一个问题，怜悯我的神在哪里？我在哪里才能找到怜悯我的神？这不是一个小问题，你在哪里才能找到一个怜悯同情帮助你在你工作上、职场上、家庭里面给你力量、给你鼓励的朋友，有吗？我想我们越来越需要这样的人，可是我们好像找不到这样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先讲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样的神，我在哪里才找得到啊？我也可以，你可以先想一些答案哦，在信友堂，在诗歌里面，在读经的时候啊，是吗？你在信友堂这么久，你读经这么久，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真的知道有一位神在怜悯你吗？啊，这些都是我要各位去想的。我们先想为什么我们要找一位怜悯我们的神。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他们在西乃山底下跟耶和华立约，立约就是成为上帝的子民。立约的内容就是律法，律法的总结就是十诫，十诫就放在约柜里面，所以约柜又叫做法柜。在约柜这个地方，我们刚刚看的经文，耶和华跟摩西会面，所以那个幕也叫做会幕，会见之幕。耶和华跟摩西会面，然后耶和华告诉摩西，摩西再告诉以色列人，遵行这一切的话就可以蒙福。所以你到哪里去找到一位怜悯你的神呢？就到约柜这里嘛，约柜这里会把蒙福之道告诉你。好，我们需要这样一位神。各位，我们在人生里面实在太需要神随时的拯救、帮助、劝告、安慰和恩典，因为人生真是一条很漫长的路。这一条路啊，我们基督徒会说啊，非基督徒也会说，都是一条不归路。人生是不归路，你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你没有办法把十年甚至十秒钟甚至半秒钟之前的事重新再来一次，时间就一直往下走。基督徒非基督徒走的人生都是一条不归路，只是我们基督徒走的这条不归路是到最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并不想归。那么不信主的人到最可怕的地方去，那是悲哀啊。那这条不归路我也常常讲到，我们将来到天上好得无比，使我们今天在地上有盼望有力量。可是我们基督徒从来不会说我们一切的祝福恩典都是将来在天上才有，不，现在你只要今天认识了主，你今天就经历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你今天就能经历那永恒的美好。虽然我们的肉身还是会经历疾病、癌症、失业，还有各样悲哀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在往天家走的时候，固然是在往天家走，也在天家当中。弟兄姐妹，不要，我们的生活要更积极更正面，不要觉得啊，这一生都这么痛苦，只有到死了以后到天上就好了。是，死了以后到天上绝对是美好的，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有在天上的喜乐，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主跟我们在一起。比以色列人走旷野还要更好， 以色列人走旷野的时候，他们能继续走下去，就是他们知道他们会到流奶与蜜之地，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所以他们继续走。但是路上太难的时候，他们也走不下去。他们在很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碰到绿洲，有的时候有神给他们的一些安慰，如同我们一样。不过我们希望我们碰到绿洲和安慰要比他们更多。好，我说我们人生是一条路，我们基督徒是往一个美好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很有盼望这一条路到一个美好的地方。各位，对不起，今天我也要提出一个观念，我们人生走的一条路是一条逃难的路，逃亡的路，逃命的路。我们人生有太多的灾难了，摩西逃避逃离逃亡法老杀他，逃了40年。大卫逃扫罗恐怕也逃了10年之久，天天在死亡的威胁之下。许多的先知像以利亚还有耶利米，他们真的像希伯来书第11章讲到的，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在逃啊。很多的神的仆人都在逃，逃难。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也在逃难吗？你知道主耶稣一生下来他做的事情就是逃避人杀他。他在埃及逃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你知道他回到以色列以后他也继续在逃难，有人要杀他。路加福音第4章说，耶稣在会堂里讲道，讲的叫人家很火大，就把他，就好像我现在讲到你们很火大，就有人把我压在一个车上，然后开到阳明山上，然后开到山上，然后就把他要推下去，怒气满胸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把他带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路加福音4章28-29节，耶稣是逃掉了。在约翰福音第7章1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游行是旧的翻译，不是说他拿个白布条在那游行，游行就是走来走去了。他在加利利那边走，他不愿意在犹大游行，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要杀他。他不能在南部讲道，他只能在北部讲道，后来在北部也不能讲道，北部是加利利，南部是犹大，都要杀他。约翰福音第5章13节讲到耶稣曾经医好一个人，后来人家问谁把你医好的，那个被医的人不知道谁医好他，为什么呢？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医病也要躲起来，当然可能因为他无照行医啊，所以躲开，不有更重要的原因，他医病常常是违反了犹太人的规矩。耶稣在逃命哎。耶稣对所有跟随他的人说，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做他的门徒，有种种种种的祝福，有种种种种的艰难，有种种种种权柄，有种种种种该做的事情，当然有最美好无比的结果，但是我们在世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不能避免一件事情，就是逃。马太福音10章23节，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城去。所以希伯来书第6章18节把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用一个很特别的名词来形容，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心，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基督徒是他的仆人，是基督的精兵，是多结果子的树，是草场的羊，很多很多。希伯来书6章18节说，基督徒是逃往避难所的人，我们在逃命。各位，你的人生在逃命吗？在逃难吗？不会吧，你上班不是逃难吧？你今天来教会也不是在逃难吧？不过你再看看诗篇里面的一些话，我可以找出更多的，你觉不觉得有一点共鸣呢？诗篇46篇、73篇、142篇都讲到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142篇第3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敌人为我暗设网罗。各位，你的灵有没有发昏过？有没有上班的时候个个都是你的敌人，给你的工作，给你的艰难很多，你不敢去上班，你怕去上班。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没有人眷顾我。我有小小这样的经验，20年前在 Vanderbilt， 那时候刚刚开始有电脑 Word Process 开始用，在那庞大的电脑室里面，我在那里无人眷顾我，我打一打电脑就东西就不见了。我请问人，每个人都很忙。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实在太笨了，教不会，大家都拒绝了，看我像瘟疫一样。哦，不，我应该像病毒一样，电脑病毒。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你说你上班不是逃难，亲爱弟兄姐妹，但是你上班的时候有没有时候看到老板、同事、客户你就想躲呢？各位，你说你回家不是逃难，你回家有的时候看到你的父母、儿女、老公、老婆，我们还不敢讲到家暴的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有艰难要来了，或者是有艰难困难，或者是有灾难，你要难也可以，要难也可以，随便选一个。你看到人你觉得有难，你看到人觉得有难，你要躲。诗篇25篇16节到29节，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研究生做不出 project， 你上班没有业绩，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公司的前景看不好，这个地方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坏，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看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而且痛痛的恨我。各位，在逃难的时候，在逃避的时候，在躲避很多艰难的时候，诗篇25篇这里说，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我也必须提一下，我想如果我再多描述一下的话，我可以把各位你在上班的时候，或者家里，或者从小到大，甚至在学校里面被欺负，有时候真的好难哦。事实上我现在又想起来，我不算是很坏的学生，不过我小学也有想过逃学。哎，各位，今天有没有人想要逃礼拜，只是被你老婆抓过来的？我们传道人有的时候也给人苦难哦，有人听了讲道就头皮发麻的。不过在这里我刚刚讲到，好像是我们在人生里有很多艰难，我们要躲，我们要逃。不过有一个，事实上所有的艰难都在这方面，我想我每次讲到都会提到，就是我们的罪恶会控告我们。等一下我们讲到约柜，讲到法柜也会一样，好像有我们会做错一些事情，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我猜每个人，我希望你没有哦。如果真的都给苹果日报知道了，真是都是丑闻的，都有一些很糟糕的事情。我们不仅要躲避别人对我们犯罪的攻击，我们自己也要躲避那个恨恶罪恶的上帝给我们的好像攻击一样，以下的咒诅追着你。我今天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今天在准备的时候，就想到我最近上以西结书，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但是我非常被这段经文感动。我再一次要强调，新约旧约都是神的话，我再一次要强调，新约旧约里面都充满了上帝的警告安慰，都是充满了恩典和祝福。我不知道你的生活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现在多大了，我不知道你犯过极大的错误以至于你没有办法面对那个困难，或者继续在那困难中怎么办。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有很严格的警告。在以西结书33章，以色列人听到了以西结不断传来上帝咒诅愤怒的话，以色列人问了一句话，你们常说 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各位，对不起，我真的不愿意谈任何政治上的事情。我要想到现在政治界的丑闻已经被曝露出来的，已经没办法改变的，已经没有办法再找替罪羔羊的，他心里内心深处会不会说，我的官位没有了，我的前途没有了，甚至有些如果真的证明他是罪犯，他会不会说，我怎能存活呢？上帝是那么严厉，上帝给了那么多宽容的机会，人不肯悔改，你们说我们的罪恶在身上，我们能存活吗？我感谢主，上帝亲自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上帝指着他的永生启示。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哈利路亚，我不喜悦恶人死亡，我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然后耶和华自打嘴巴，神不会自打嘴巴，这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这个话我们在约拿书里看过，就是神借着约拿跟尼尼微城的人说，你们恶贯满盈，再过40天通通要死亡。在以西结书33章，不是神借着约拿讲，是神亲口对以色列人或对恶人讲，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所有的机会都过去了，所有的假释都过去了，你一直不悔改，我现在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各位，福音就在这里。听到这话的恶人，他若转离他的罪，必定存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到哪里找一位怜悯你的神？这位神无所不在，随时都怜悯那信靠他的人，不致死亡。甚至耶和华说了一句话，他所犯的一切罪不被纪念。不被纪念就是不被记得。各位，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我们人常常不能忘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不过我想我们良心发现的时候也会有，我没有办法忘记自己的错误，那个控告很深。所以我最近在查经的时候，我也有两个字或者三个字，刚开始有点大惑不解，尤其跟现在时局连在一起，一个就是涂抹，一个就是遮盖，一个就是不纪念。耶和华涂抹我们的过犯，耶和华遮盖我们的过犯。有的时候圣经是讲耶和华赦免我们的过犯，有的时候说洗净我们的过犯，这当然都有一些不同的意义基本上就是那个过犯不再有了。我为什么不喜欢，或者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用涂抹和遮盖呢？因为涂抹尤其遮盖，英文就是 cover up， 那就是我们最近在新闻上常常看到的 cover up， 就是掩盖啊，那不是好事情啊，遮盖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个字眼，而且圣经常常出现我涂抹，我遮盖你的罪过。弟兄姐妹，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不仅是赦免，不仅是拯救，不仅是洁净，而且让我们永永远远有一个不被控告的良心。你不会再被控告了，你信靠上帝，上帝把那件事情用他儿子的血完全盖过去，而且连上帝都忘记他了，我不再纪念。以赛亚书43章25节，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这个叫做救恩，这叫福音，这叫做怜悯好，不过我们不只是在讲到说我们自己的罪过，我们也还是在谈到别人的罪过，别人的错误，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在逃，要逃到哪个地方？诗篇31篇10-14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各位，你年龄要大要小，你是在打拼 在养家，在跟家人，还在跟公司，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骨头枯干。好累啊，有的时候疲倦啊，看到我的人都躲避我，无人纪念我，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们好多裂痕，我们的心里很多裂痕，有的时候像那卡通片一样，一个巨大的塑像，里面一大堆裂痕，一根指头就可以把它变成粉碎。我听见许多人的残榜，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要图谋害我的性命。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们先讲，当人在痛苦困难的时候，要躲避的时候，没有地方躲的时候，职场家里到哪里都躲不掉的时候，很不幸的，现在有三个躲的地方，第一个就是网咖，第二个就是赌场，第三个就是毒品。希望在这个里面我们能够暂时忘记我们的痛苦，当然你知道那是进到更深的地狱而已。感谢主，圣经上有这个字眼，我们实在不大希望用这个字眼，不大希望这个字常常出现，但在人生是有这个字眼也常常出现。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各位，你知道这句话多贴切吗？避难所，避难所，我要用三个观念来了解。第一个是逃城。生命记第十九章告诉我们说，神吩咐以色列人，将来你们进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注意，流奶与蜜之地，桃花源，天府之国，地上的乐园，流奶与蜜之地，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美地，你们将来进到那个地方，要有三座城，在你的土地扩张以后要有六座城，这三座城，这六座城跟一般城一样，有人居住做各样的事，但是这六座城要称为桃城。什么叫桃城？这六座城是要人去逃到那里逃命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实在是觉得好难过。你跟你的朋友到树林里去砍柴，砍柴的时候那个斧头脱了柄，你一挥斧头飞出来，没有砍到树上，砍到你朋友的脖子上，他死了。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砍柴，一定是好朋友，你不会跟恶人，跟你讨厌人砍柴，那实在很危险。我跟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去砍柴，可以彼此帮助。你把他杀死了，各位难过吧？已经够难过了，然后你就要逃，你要逃到逃城。圣经上说，免得那报血仇的追杀你。报血仇的，到圣经来看，就是至近的亲属，大概就是死者的儿女。这个儿子平常叫你叔叔伯伯的，现在他要杀你。逃城是为这样误杀的人有地方可以去，他逃到那里，到大祭司死的时候他才能出来。我杀了人，我杀了我的好朋友，已经够难过了，我还要躲到一个地方，免得被我好朋友的儿子杀掉。人生好沉重啊，这不是在埃及，这不是在旷野，这在流奶与蜜之地。而且说以后你的国境扩大了，还要再加三座，也就是说需要量很大。我不知道那时候斧头公司怎么这么差劲，当然不是斧头公司的问题啊，他在描述一件事，我们在世有难要逃啊，躲到哪里去？除了这个报血仇以外，在圣经里面没有多讲，圣经里应该没有讲，刚才在中世纪的时候是有的，人还在逃一个什么？人会逃情火，逃兵险，逃这些东西，灾难，逃人祸，人也会逃天灾。在中世纪的时候，像那 Canterbury Tale 还有十日谈，这个古典名著都是在逃瘟疫的背景下写出来的。 一个城一个区有了瘟疫，那一死可能死掉一半以上的人，活的人就拼命逃，逃到一个没有瘟疫的地方去。今天是文明国家了，我们不再怕报血仇的人来追我们，我们今天也不是那么容易去砍树把人家砍死了，不大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不必逃报血仇的人了。今天科学发达了，我们也不必像中世纪那样逃瘟疫了，是吗？各位，恐怖分子所表现出来的，伊朗的诗人 Salman Rushdie， 还有丹麦的漫画家，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你恐怕有的时候也要逃到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地方去。各位，禽流感和 SARS 是不是提醒你，有一天那个瘟疫，大规模可怕的瘟疫会重新来席卷这个世界呢？好，我们不要想那么远了。我们得了病，我们得了恐慌症、忧郁症，我们上班的时候有很多的艰难，我们要逃到哪里？我们要逃到逃城。今天没有逃城了。圣经里的逃难的地方，第一个是讲逃城，第二个耶和华的祭坛那里。这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二章那里有讲，这个传统好像就是说你到上帝的祭坛那里可以受到保护。这我也讲过，在整个的西方，甚至在美国到今天还有的时候有这个传统叫 sanctuary movement。 sanctuary 就是圣所，你看那个钟楼怪人里面，就是在某种情形之下，无辜的人或艰难人，他跑到逃到了教会里面的话，他可以得到保护，国法进不来，不可以进来。一直到今天，美国有些地方还有一些人在做这些事情。在列王记上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说，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多尼亚和约押，这两个人都是所罗门的敌人，他们要逃到祭坛那个地方，抓住祭坛要保命，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得到保命，因为他们该死。不过我在那里也想到，这个祭坛好像起码观念上很有效啊。你知道亚多尼亚要逃所罗门杀他，所罗门是他的弟弟，那时候大卫还在，所罗门要杀亚多尼亚，亚多尼亚居然没有跑到他们共同的父亲就是大卫那里去，而跑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两个儿子如果打架，一个要杀康强，对不起啊，你要杀另外一个的时候，我想他应该跑到我这里来嘛，或者跑到妈妈那里去嘛，他跑到信友堂来干嘛？恐怕是大卫也会帮所罗门把他杀掉，我不知道。但是可能更有一个意思，就是再危险的人，再窘迫的人，可以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找到安慰，找到平安。好，逃城是避难所，祭坛是避难所，我们更接近上帝了。在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说，我们不仅是逃往避难所，而且是通入幔内，也就是进到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就一个东西，约柜。那好像我们逃避的地方，圣经一层一层的越来越接近上帝，逃城、祭坛、约柜。那么约柜是什么？约柜啊，就是一个柜子，长超过一公尺，宽和高不到一公尺，所以跟我们这个讲桌差不多。它内外都是贴金的啊，那个四个角各有一环，就是让那个木头穿过去可以杠抬的。约柜里面有十诫，那法版。约柜里面有圣玛拿的金冠，约柜里面有亚伦发芽的杖。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